商鞅及后学，商鞅及后学。百姓弱小，国家就强大，百姓强大，国家就弱小。所以有道的国家致力于使百姓弱小，百姓质朴就强大，放纵就弱小，弱小就会遵守法度，放纵就会超越本分，弱小就有用，超越本分就会强大。所以说，用强民的手段去除强民，国家会削弱，用弱民的手段去除强民，国家会强大。对待百姓，善待他们就会亲近，让他们有利可图就会和谐，使用他们就会有任务，和谐就会匮乏，有任务就能在政治上富足。君主舍弃法治，放任百姓做他们喜欢的事，所以奸邪就多。百姓贫穷就会努力致富，努力致富就会放纵，放纵就会产生蛀虫。所以百姓富裕而不被使用，就要让百姓用粮食来换取官爵，每个人都必须出力，这样农民就不会偷懒，农民不偷懒，六种蛀虫就不会产生。所以国家富裕却按贫穷来治理，就会强上加强。军队容易变弱，却难以变强。百姓贪生怕死，安于享乐，视死如归很难，纠正也很难。如果改变这种情况，军队就会强大，做事有羞耻之心，奸邪就多，赏赐少，没有过失，奸邪多就会迟疑，敌人有失误就必然有利。军队达到最强，就有威势，做事没有羞耻就有利，用兵长期处于有利态势，一定能称王。所以军队敢走敌人不敢走的路，就会强大，做敌人羞于做的事就有利。法律存在，百姓安于自己的地位，君主善于变通，事情就能成功，国家保持安定，君主掌握权柄就有利。所以君主贵在多变，国家贵在少变，利益从同一个渠道出来，国家就物资丰富，从十个渠道出来，国家就物资匮乏，坚守一个渠道的就安定，坚守十个渠道的就混乱，安定就强大，混乱就弱小，强大物资就来，弱小物资就去。所以国家能招来物资的就强大，失去物资的就弱小，百姓受辱就会看重爵位，弱小就会尊敬官员，贫穷就会重视赏赐，用刑罚治理百姓，他们就乐于被使用，用赏赐驱使百姓作战，他们就轻视死亡。所以战事起，军队被使用就叫做强大，百姓有私人的荣誉就会轻视爵位，鄙视官员，富裕就会轻视赏赐，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羞辱他们，他们就会战斗，百姓怕死，做事混乱而战斗，所以士兵和农民懈怠，国家就弱小。农民、商人、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正常的供养官员，农民开垦土地，商人流通货物，官吏治理百姓，这三种职业产生六种蛀虫，叫做岁、时。这六种蛀虫有了根基，国家一定会削弱，农民有余粮就会在年成上奢侈享乐，商人有暴利和美好物品就会损害器物，官吏设立了却不任用，治和刑就完了，六种蛀虫成为习俗，军队一定会大败，法律歪曲，治理就混乱，任用善良，议论就多，治理的政令繁多，国家就混乱，议论多，军队就弱小，法律明确，治理就简约，任用实力，议论就停止，治理简约，国家就安定，议论停止，军队就强大。所以治理范围大，国家就小，治理范围小，国家就大，政令推行百姓厌恶的，百姓就弱小，政令推行百姓喜欢的，百姓就强大，百姓弱小，国家就强大，百姓强大，国家就弱小。所以百姓喜欢强大，百姓强大却在加强他们，军队就会更弱，百姓喜欢强大，百姓强大却削弱他们，军队就会更强。所以用强大去加强会更弱，用弱小去削弱会更强，用强民政治去对付强民，弱民仍然存在，用弱民政治去对付弱民，强民就会消失，强民存在则国家弱，强民消失才能称王。所以用强民政治去对付弱民，国家会削弱，用弱民政治去对付强民， 才能称王。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，任用一定基于功劳，赏赐一定尽到他们的劳苦。君主让百姓相信这一点，如同相信日月，那就无敌了。现在离娄能看见秋毫的末端，但不能凭好眼力换别人。巫祸能举起千钧的重量，但不能凭大力气换别人。圣贤的资质秉性不能相互交换。现在当世掌权的人都想成为上等圣人，这是说推行法治。违背法治来治理，这就像担子重到路远却没有马和牛，渡大河却没有船和桨。现在人口众多，军队强大，这是帝王的大资本，如果没有明确的法治来守住它，就与威王为邻了。所以英明的君主明察法治，境内的百姓没有邪僻放纵的心思，游荡闲居的人被迫投入战场，万民忙于耕战。有办法知道这是这样的。楚国的百姓行动敏捷而整齐，快速如同旋风，宛地出产的钢铁戈矛锋利如同锋蝎的毒刺，犀牛皮甲坚固如同金石，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，汝水引水作为屏障，有邓林作为隐蔽，有方城作为边缘，秦军一到，燕引就被攻取，如同摇落枯叶，唐灭死在垂射，庄敲在内地起事，楚国被分割成五块，土地不是不大，百姓不是不多，铠甲兵器财物不是不充足，但作战不胜，防守不顾，这就是没有法治产生的后果，如同抛弃了衡量轻重的工具而用手去掂量轻重。